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前三节，神在乌尔城呼召了当时还叫亚伯兰的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是一个信月亮教的异教徒，他们家以制造假神的偶像为生。亚伯拉罕要在两个信仰中做出选择，一个是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的又活又真的神，一个是死寂的月球，只是因为当时人类观测能力所限而显得神秘的地球卫星，一个是宇宙万物的造主，一个是浩瀚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一个是爱他要白白赐福给他的神，一个是向他索取要他供奉在他手中所造的偶像，一个是告诉他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会为你做到一切的神，一个是要他努力修行其实什么都帮不了他的假象。亚伯拉罕还要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做选择，一种是跟随神的指示去异乡过随水草而居的放牧生活，一种是在自己熟悉的大都市做手工艺匠人的生活，一种是边旅行边敬拜宁静的香客生活，一种是在喧嚣的闹市中经营生意的市井生活，一种是充满未知一切要依靠神的指引的探险生活，一种是世代沿袭自己完全可以把控的安居乐业的生活。要理解亚伯拉罕所放弃的都市生活，我们必须了解他当时生活的都市乌尔城。乌尔曾经被考古学家认为是圣经里杜撰出来的城市，现在却成为了考古学家最大的历史发现之一。光是在大英博物馆，从乌尔挖掘出来的文物就占满了两个展厅。今天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乌尔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苏美尔文明的首都，它坐落在幼发拉底河的河口，在两河流域肥沃的冲积平原上，是类似于今天上海和深圳的海滨都市。在中国还是大禹治水前的洪荒时代，乌尔一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0万人，在当时可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在乌尔挖掘出的保存完好的神塔遗址，修建于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亚伯拉罕出生前不到100年，代表着当时建筑学的顶尖水平。乌尔还出土了大型的图书馆遗址，挖出了从印度进口的特产，找到了大规模集中生产的纺织工业，说明乌尔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技术、工业与贸易中心。在这样一个大都市中，亚伯拉罕一家生活在金字塔的顶端，手工艺制造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产业，而乌尔是这个产业的国际中心。乌尔的手工艺产业有多发达，可以从普阿比女王墓出土的手工艺品略见一斑。普阿比女王生活在公元前2600多年，当时世界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代表性的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史前遗址，而普阿比女王墓的出土文物已经可以找到大量青铜器时代中期的锻造技术和制造工艺。比如普阿比女王的金冠是由20片黄金打造的树叶编织而成，栩栩如生，做工非常精美。普阿比女王所乘坐的巨大战车由黄金打造的狮子和牛拉着，镶嵌着蓝宝石的眼睛。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时间比亚伯拉罕生活的时代还早了600多年。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乌尔展厅中摆放着1人多高的黄金和青铜打造的羊头直立的假神像，羊的卷毛的细节都刻画得惟妙惟肖，非常准确。亚伯拉罕家打造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偶像。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家族当时非常富有。创世纪14章说，亚伯拉罕从老家带出来的仆人中，光是能打仗的就有318人。可见亚伯拉罕从事的产业不仅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而且利润非常丰厚。可想而知， 当神让亚伯拉罕放弃他熟悉的一切，放弃他所有的亲人，放弃让他感觉安全的环境，让他与过去完全割裂的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多么艰难的选择。亚伯拉罕被圣经称作信心之父，我们可能都以为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神的呼召，毅然离开熟悉的生活，走上了跟随神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亚伯拉罕更像是将信将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一步步地尝试着去追随神的。神在呼召他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里富家是重点，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是阿比卡，是父亲的祖先的意思。神让亚伯拉罕离开的不只是他父亲的家，他父亲的房子，更是要离开以他父亲为代表的家族对他的影响力，这跟他离开乌尔这个地方一样重要，而亚伯拉罕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亚伯拉罕没有离开他的父亲，他跟他父亲之间的对话更可能是像这样：爸爸，有个神出现在我面前，说让我离开你们，去他指示给我的地方。不过，他给了我最美好的应许。你知道，我最想的就是有个自己的孩子传承香火，连我的名字亚伯兰都是开心的父亲的意思。这位神说，他会给我很多后代，让我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始祖。你说，我该不该信他呢？结果，他不但没有离开他的爸爸，相反，他的爸爸主导了整个行程。创世纪第十一章说，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德，以及他的媳妇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一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到迦南地区。他们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哈兰是苏美尔和迦南之间的边境城市，隶属苏美尔，在文化和信仰上是与乌尔非常接近的城市。他们在哈兰定居了下来，这就好像是从深圳搬到了上海，还是过着同样的生活。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文献，亚伯拉罕在哈兰住了25年，这才再次踏上神给他指引的道路，走到神给他的命定当中。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因为亚伯拉罕的父亲耽误了亚伯拉罕整整25年，所以他拉在希伯来文中成了拖延拖拉的意思。有人问，12章的经文里没有写神在哪里呼召的亚伯拉罕，你怎么知道神不是在哈兰呼召他呢？因为创世纪15章写道，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在使徒行传中，斯提凡临死前向犹太人传道时也说到了这段历史。经上写道，斯提凡说，各位父老兄弟请听，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的地方，住到了哈兰。他父亲死后，神又叫他从那里迁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之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一出生就信靠神，如果你没有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名字就完全顺服于他，如果你至今还在肉体的欲望和神的旨意之间挣扎，你不用后悔，也不用担心。想想看，连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都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神没有因为他做得不好就换了个人，神没有因为他蹉跎岁月就放弃了他，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以赛亚书55章中，神自己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的神还是一位超有耐心的神。以赛亚书30章说，因此耶和华必等候要恩待你们，他必兴起来怜悯你们。就算亚伯拉罕没有做到他的要求， 他还是会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所有承诺。经上记着，因为神的恩赏和呼召是绝不会反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呼召我们去做我们觉得舒服、我们觉得合适的事，甚至未必是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他呼召我们去实现他神圣的旨意，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器皿，做他的员工，去执行他的计划。不过，尽管他有主权，尽管他的主权是绝对的，尽管他是唯一的神，在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出于他的恩典和他的智慧，他把我们人的意志也包括进了他的计划。他尊重我们的意志，所以他允许我们自己做选择。于是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人的意志有时候是跟神的意志矛盾的，我们的选择经常造成混乱，经常把神的应许耽误拖延。我经常发现，如果我几年前做了明智的选择，现在早就不一样了。这个世界经常给你一些诱惑，一些谎言，让你以为另一条才是该走的路。在宁路建造的城市之中，有一座叫做尼尼微，就是在约拿记中神派先知约拿去传道的那座城市。而当约拿来到尼尼微的码头时，那里停着去世界各地的船，约拿完全有选择权。不过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掌握主权，最终事情一定会按照神的旨意成就。约拿在尼尼微和他师之间进行选择，尼尼微是神让他去的地方，他师是他自己想去的地方。到底是神的意志还是自己的意志，是神的意志还是我的意志呢？约拿决定走自己的路，他买了一张去他师的船票，神并没有阻止他。他拿着行李上了去他师的船，神并没有阻止他。他躺在他的舱房里酣然大睡，神并没有阻止他。他们张开船帆，顺利地向他师起航，神并没有阻止他们。圣灵是在警告我们，你能顺利地起步，并不代表你就是对的。神不出声，不代表你改变了神的旨意，不代表神就默认了，不代表神就会在你的道路上祝福你。神只是尊重你选择的权利，就像神尊重亚伯拉罕在哈兰拖延的权利。事实上，每一次你选择了自己的意志，对神来说都是一次教你的机会。箴言说，有的路看似正确，最终却通向死亡。在这条路上，你出发的时候似乎很顺利，但却通向死亡。这件事儿一开始你可以启动，但你却没办法接受它的结果，因为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路上总会出现风浪。约拿去他师的路一开始很顺利，但是走到一半就起了风浪，在平静的海上突然刮起了台风，风暴把所有跟约拿有点关系的人都卷在了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去他师，他们都没事，怎么我一要去他师，一船人都出了问题呢？因为你是属于神的，神对你有特殊的计划，神对你有特殊的祝福，他不希望你跟其他人一样得不到神的恩典。虽然神尊重你的意志，但是最终他要在你身上成就他的意志。亚伯拉罕可以舍不得离开父亲，但是最终他父亲会死去，神会带他去应许之地。耶稣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成就。神在大海里掀起风浪，不是针对这艘船，不是针对船员，不是针对船上的货物，不是针对其他旅客。神做这么大一件事，就是为了一个人。神允许船被海浪损坏，神允许货物被扔到海里，神允许其他人在船上惊慌失措。神做这么大一件事，就是为了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神会为了你一个人做很大的事，即使你当时还感受不到祝福。船上的人看了一眼约拿就知道，问题没有出在船身上，没有出在船长身上，没有出在货物身上，没有出在其他旅客身上，问题是出在一个被神所爱的人身上。于是 他们把约拿扔下了船，风暴就停止了。他们跟约拿一分开，风浪就止息了。神说，风浪，我不需要你了。他派了一条大鱼吞下了约拿，约拿进入了我们每个人在背离神的时候都可能经过的困苦境地。圣经说，约拿却起身逃往他师，想躲避耶和华。这不是很幼稚的想法吗？让我奇怪，神为什么要使用一个这么孩子气的人？读过诗篇的人都知道，你能到哪里去躲避耶和华的同在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的同在不只是在他的旨意中，不只是在尼尼微，不只是在正确的路上，神的同在也在你走错的路上。神的同在不只是在圣洁的地方，也在你过犯的地方。神的同在不只是在教会里，也在夜总会里。神的同在不只是在你成功的地方，也在你觉得像地狱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不需要死去。神的同在不只是在他的旨意中，不只是在尼尼微，不只是在正确的路上，神的同在也在你走错的路上。神的同在不只是在圣洁的地方，也在你过犯的地方。神的同在不只是在教会里，也在夜总会里。神的同在不只是在你成功的地方，也在你觉得像地狱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不需要死去才经历地狱般的感觉。有可能某一天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在一个地狱般的环境中。这不一定是魔鬼的作为，而是人坚持走自己的路的结果。所以箴言说，有的路看似正确，最终却通向死亡。圣经说，约拿被一条大鱼吞吃，下到山的根基。你有没有感觉过自己是在一座高山的根基？你可以看到高处的美好，但是却没办法享受它。你可以看到别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你自己却无能为力。约拿在鱼的肚子里折腾了三天，在挣扎中顺服了神的旨意，在挣扎中接受了神的命定，在挣扎中做了正确的决定。他本来可以在舒服的地方做正确的决定，他本来可以在码头上做正确的决定。人可以像宁禄那样对神说不，但是等他说好的时候，他可能说的都不是原来的语言了。你可以在哈兰耽误25年，你可能觉得已经老迈没有机会了，但是神的大能和奇迹还在你的未来等着你。早晚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也许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也许是在你年迈的时候，也许是在你健康的时候，也许是在你生病的时候，也许是在你富裕的时候，也许是在你贫困的时候，神总会成就他的旨意。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祈求祷告，神把约拿送进鱼肚子里，但也在鱼肚子里听到了他的呼求。我曾经做过类似这种绝望中的祷告，我知道我是自找的，我知道你告诉过我不要这么做，我知道如果我顺服了你，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了。但是主啊，我爱你，我在错的时候依然爱你，我在软弱的时候依然爱你，我在困惑的时候依然爱你。虽然我有时会刚硬，虽然我有时会不顺服，但即使是在高山的根基，即使是躺在鱼的内脏里，我还是你的孩子。我可能是你那个抽风的孩子，我可能是你那个糊涂的孩子，我可能是你那个叛逆的孩子，我可能是离家出走的孩子，但我还是你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在祷告中提醒过神，你还是他的孩子？我虽然看来不像你的孩子，我身上的腥味闻起来不像你的孩子，我做的事儿不像你的孩子，但我仍然是你的孩子。经常说，神让大鱼反胃，把他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就是为了让约拿出来。 当你回转向神，当你顺服于神，不管神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你脱离你的处境，神都一定会做。在我的听众中就有人可以做见证，如果神没有介入，如果神没有把整个系统都翻了个个，他们的生活可能就被毁掉了。有人以为我们赞美神是因为我们感情丰富，有人以为是因为教会的环境，其实我们赞美神是因为神曾经把我们从绝境中救出来，是因为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让我们真心赞美他。所有感恩的弟兄姐妹，请跟我一起赞美神。所有曾经脱离险境的弟兄姐妹，所有从差一点本应该有可能中解脱出来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赞美我们的神。迦南是一块很大的土地，神让一个人去占有它，那肯定是一个特别蒙福的人。尼尼微是一座很大的城市，神让一个人去拯救它，那肯定是一个神赋予了特别能力的人。史书记载，20米高的城墙环绕着尼尼微，从城门走进去，走了3天之后，你还在尼尼微。周围的国家都惧怕尼尼微，希伯来人就很害怕尼尼微，这就是约拿不愿意去的原因之一。尼尼微是他的民族的敌人，他对尼尼微有很大的意见，有跟神的旨意相反的意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很有意思？神派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不需要你同意他的观点。去尼尼微布道能有用吗？尼尼微是那个向神挥舞着拳头要造通天塔的宁禄建造的，尼尼微天生就反叛神，为什么要去那里跟固执的人说话？我已经知道结果不会好了，还去干嘛？难道我还没有神聪明吗？神还不知道宁禄是什么人吗？神不知道那里的人有多自以为意吗？难道神不知道我根本不喜欢他们吗？而且他们根本就不信神，他们供奉一个圣经中称为天后，当地人称作伊斯塔的女神，其实就是宁禄的老婆塞米拉莫斯。神让约拿告诉尼尼微人，你们要转向你们不相信的神，否则你们以为不存在的神会在40天内毁掉你们的城。神有没有派你去做过看起来机会不大的事儿？你离开了你的舒适区，你离开了你熟悉的领域，你没有可利用的资源，你做的好的事情在这个领域里没有用，你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神的嘱托，如果你不能在限期内完成，会有很糟糕的后果。秒针滴答滴答前进的时候，你会怎么办？约拿就是带着这样一个使命，轻装徒步进入尼尼微的。但这还不是这个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这故事真正打动我的地方是，今天到尼尼微去传道的人，几天前还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约拿在街头让尼尼微人悔改，而他自己刚刚经历了悔改。讲道的人并不比听到的人好到哪儿去。约拿告诉人们不要去跟神的呼召相反的方向，而他自己就刚刚坐了错的船。但这都没有关系，因为约拿不是奉他自己的名传道，他是奉耶和华的名。神派一个罪人去转化罪人，他派一个叛逆的传道人去一个叛逆的城市传道。神告诉约拿，你虽然感染了你需要去医治的病，虽然我刚刚把你从同样的烂摊子里拯救出来，我仍然能让你成功。防治病毒的疫苗经常是从病毒本身制造出来的，救人的和被救的人的基因总要有一点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成为一位叫耶稣的人，他需要成为他要救赎的人的亲人。只有当你被你要解决的问题触碰过，你才能从正确的角度去启发你要拯救的人，让他的生命发生真正的改变。如果你从来没有消沉过，如果你从来没有穷过，如果你从来没有病过，如果你从来没有软弱过，如果你没有面对过同样艰难的抉择，你没办法去帮助有这些问题的人。告诉你身边的人，对他说，我能帮到你，我能帮到你，我能帮到你，我曾经就是你，我能帮到你，我经历过你的经历。 我现在明白我的一些经历是神给我的训练，让我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我能被你们的感受触动，因为昨天的我就是你，悔改吧。约拿对尼尼微的人说，神会拆掉你的自义。我亲身的经历告诉我，神会拆掉你的自以为是，神会在平静的海面刮台风，他会拆掉你自己的成就。如果神说他会在40天里毁灭这座城，别去试探他。你看到我的衣服还湿着吗？我自己就刚经历了一场台风。不要不理神的忠告，他会拆毁它。不要走你自己的路，神会拆毁它。不要用通天塔去抗拒神，神会拆毁它。约拿通过自己的经历拯救了尼尼微所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到天家之前，我们总是软弱的，我们总是会犯错。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总是会迟疑，会拖延，会反复。但是正是我们的软弱连接着神的大能。即使你经历过风浪，即使你进入过鱼的肚子，即使你已经75岁，神的计划还是要在你身上实现，神的应许还是要在你身上成就，神的荣耀还是要在你身上彰显。因为你是他拣选的，而他无所不能，他的意志永远会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是神拣选的孩子，在耶稣基督里你是神的义人，他在圣经中给了你许许多多的应许，大大的祝福，这些都要在你身上实现，恩宠还要延续到你的孩子，你的后代。这是他给你的白白的恩典，这是你从亚伯拉罕那里继承的产业，是你在耶稣基督里获得的产业，谁也不能夺去。你必得到神赐给你的平安、喜乐、兴盛、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